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索尼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低空经济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啊，2024年被称为中国低空经济的元年，这一领域被认为将会带动万亿级市场的发展。那么最近新加坡媒体就关注到了我国各地低空经济的发展，有一篇文章写到，一架架无人机在空中来回穿梭，各自在划定的路线上飞行，有人坐空中出租车出行，外卖和包裹从天而降啊，这个天上真的可以掉馅饼哈！这些科幻情节正在一步步的在中国成为现实。那么低空经济作为新赛道，已经成为中国的新经济增长点。文章还介绍，目前在中国开放600米以下空域的6个试点城市，初步确定为合肥、杭州、深圳、苏州、成都、重庆。另外，据北京大学研究人员分析，有更多城市开放空域，以及各地空域连成一片，就能发力推动低空经济。啊，二位对低空经济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你们了解多少啊？听起来好像很科幻，但实际上已经在很多领域应用了，是不是？
这个低空经济好像是我之前看过那些科幻的电影，就是人就可以飞
啊，
然后头上有人飞来飞去的那种，就是头上就是有人坐着，所以我的感觉就第一次听到这个的话，就好像是我回去看那种科幻的电影
啊。现实当中你还没有见到有一些应用是吧？
对，现在还没有看到。
春节的时候我记得米莱给我发了一个短视频，是浙江丽水的交警用空中无人机指挥高速上的交通，是吧？那个太酷了。
实际上低空经济呢，大家都见过。
嗯，
因为我觉得低空经济这个说法就是一个归纳，他们把原有的那些比如说直升机啊、热气球啊，这是一个归纳，把这些飞行在这样的一个空域啊、然后呢去进行一些作业啊，或者是说做一些在意呢，就反正这些东西归纳为低空经济。
嗯，
所以实际上我们都见过，但是这个产业现在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说它，是因为有一些新的科技的突破，
对，
尤其是这个无人机的应用，
飞行器的种类不仅仅是过去的传统的这些了。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现在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我自己之前也参与过一些，反正就是他们在讨论这个话题。
嗯，
然后呢说去年中国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就有提出了要发展这个低空经济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所有人都在关注，哪怕是各个产业各个行业，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有政府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这方面就比较好操作了。
所以你看现在中国各地好多城市都在加紧布局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赶快去建设那些这个无人机的能够停的机场啊，起降的那个场地啊等等。
就像在杭州已经在说我们要弄一些航线啊，直升机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你都可以买票，然后呢坐这个直升机到那边。所以基本上这个低空经济啊，以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啊，像你刚才所说的，它就是一个新的经济的一个增长点。现在呢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要去能够去挖掘哪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发展出来。我前段时间在湖北恩施，我本来是去考察这个茶产业的，然后呢我去一看他那个就说，我这边种子的这个喷洒什么的都用这个无人机来操作，
种子的播撒是吗？
对，
还有农业的喷农药的喷洒，
农药的喷洒，对，它就直接用无人机去完成。
对，这个已经实现了，对。
而且呢，这个是效率是非常的高，所以这些东西都属于低空经济。
对，前一段时间我们总台有一档节目在云南的大山里面采访了一群种香蕉的农民，他们过去那些香蕉种在高山上面，想要从山上运下来，全都是靠人力，一筐一筐的40多公斤运下来。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可能会摔倒，那这个香蕉的样子就会磕破啊等等。所以过去呢，这个香蕉的价格总是上不来，竞争不过这个国外的一些香蕉的企业。但是现在那些农民们非常聪明的用无人机来运送这个香蕉，太帅了，就是无人机加上那个山上面建的轨道，由人把这个40公斤重的香蕉挂到那个无人机上，然后再由无人机把它吊到那个轨道上面，再一路从轨道上面滑下去。从此就是那个农户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每天要保证一车的那个香蕉可以运走，那这个产能就大大的提升了，比这个人力运送这个效率可是要高得多高得多。所以你看无人机的运用，包括以后我们刚才说到的，你要打飞的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如果堵车的话，你像曼谷是不是特别需要这种服务，是吧？如果你蒲文斌，你以后要去谈一个大单子，结果因为堵车堵在这个路上了，哎呀，一笔生意要黄了，赶紧打一个飞的过去，可能300块钱就够了。那你是不是这个？所以你们
一千万
，对，想象一下，就是用你们本国的视角出发，这个低空经济未来可能会大大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你们会更期待哪一种低空服务呢？
我对我泰国来说有两个方面吧，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在农业方面是比较合适，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像在我们这边也种很多那些像果园啊还有蔬菜的园子啊，就是喷洒那些药物的话其实也非常的需要这个东西。
对，
因为像以前我那个我认识的一个阿姨，她说她每天都要去那个她的园里面去喷洒那些东西，尤其是在隔壁府，就是南奔，南奔府她种的多的是龙眼，然后呢她种呢好像十几亩地，所以一天只能做大概十几棵树，所以那个效率太低太慢了。
对，
然后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喷洒的话，那可以提高这个效率，然后呢还有那个预防他人嘛，因为人要受到那些药物的影响，所以用这个无人机的话那就好很多。
对，
一个方面是农业，然后第二方面我觉得像对于这个旅游业，因为在泰国其实旅游业也很发达，
对，
所以如果他运用在旅游，像刚才第一个就是像刚才你说的那样，就可以用那种飞的打飞的去到某一个地方去旅游。然后呢以前像我们有那个大的气球，还有我们的那个动力飞伞，那些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已经有了这些东西，但是好像不是特别广泛，因为第一个价格是太高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一种冒险的一种，因为它比较高一点，它不是像无人机那样就要低一点来飞嘛。
对
啊，所以以后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很多人更想要去体验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用这个无人机，因为最近从去年11月份刚开始流行了，因为以前我们要做一个音乐灯光秀的那种形式，我们基本上都是用那种烟花来作为一个节目的一个最精彩的点时间点，最精彩的表演。但现在呢，从去年开始也慢慢流行起来，每个地方每个府他们都用500多只的无人机
表演是吧，灯光秀。
对，然后呢在空域上面，在那个建筑物上面就表演各种形状动态。然后呢在今年的春节，在那个唐人街那块其实也在用这个无人机，大概500多只吧，然后呢它就变成各种形状，最好看的是那个飞龙，特别的壮观。
对，我记得前几年在中国国内也是，我没亲眼见过，但是看到新闻报道，就是用无人机表演来代替烟花秀，这个确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成熟的晚上的旅游的产品，是吧？如果是白天的这个旅游应用的话， 去年春天的时候，我记得无锡有一个推出创新的这个旅游产品，就是让大家坐着这个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去看花，看春天盛开的樱花。你们在北京的时候应该见过那个宣传，就是从北京城区去那个昌平，一路上桃花盛开的那个美景吧。有人说坐在火车上看那个一路的桃花，跟他们那个官方拍的宣传片效果要差一些。为什么？因为那个宣传片是用无人机在空中拍的，所以你在这个地面穿过那个桃花的那个视觉效果，那肯定没有空中俯视的效果好，对吗？所以就是去年无锡推出的在空中去看那个樱花盛开，那个景色可是特别美。我觉得将来这方面的这个应用潜力很大。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啊，确实，它是，我觉得就是潜力是非常的大啊。低空经济确实，每个行业都可以应用。我觉得目前可以这么说，因为像互联网。之前我们就说，现在说互联网加什么，互联网加这个，互联网加这个，以后肯定也是这样的一个形式，低空加农业，低空加旅游，低空加物流，
对，
因为我们它其实这个低空飞行这些产品，它就是我觉得两个特点。一个是载运，一个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作业嘛。在津巴布，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期待的应该是农业方面的。因为津巴布呢，我们一般说津巴布有一个小名啊，之前有一个小名叫非洲的面包男子
啊，
那么就是意思我们这个地方是适合做农业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农业的产出稍微有点低，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机械化呀，我们需要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来提高我们的农业的这个效率，这个生产的效率。所以说这个低空经济我觉得可以在这儿发挥一个作用，我们能够用一些无人机去做完成相关的一些作业，我觉得这方面呢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目前基础设施不怎么完整，不怎么完善，还是在发展中。比如说我们的路虽然跟其他的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去相比的话已经很 OK 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用这个的话，也许我们这一块就可以很好的一个。
你看，如果说低空经济在津巴布韦发展的好，它是不是反而可以跳过某一些这个，比如说路的建设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这么一个现实，对吗？
对，所以你就不用等说现在政府在这里在建设路，所以我们得等后面才能够开始去发展这个东西，你们就不用等了，好的，政府在发展路，那我们先空中飞行，去完成这个，然后呢去对接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市场，所以觉得这里也是很好的。除了农业啊，我们的旅游业也是非常的重要，算我们的基础产业之一嘛。你到这些旅游景点，我觉得需要包括一些管理方面啊，就指挥。有时候呢需要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可能有些游客迷路了或者发生什么事了，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可能就可以去
救援方面，是吧？
救援方面、当然我去年到维多利亚瀑布的时候，我发现了有很多的直升机，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一个低空经济在那儿，虽然我们还没有用到比如说有一些新的技术，像这个无人机这方面，但是我们当然已经在用直升机在维多利亚瀑布城。你坐那个直升机，很多人去维多利亚瀑布城最要体验的就是坐直升机看瀑布，
在空中看瀑布，
对，所以这个已经是有的，那我们可以再加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救援呢，还有其他的最需要的。那么当然除了这些，我觉得我们的矿业方面当然也需要的，因为矿业一般是在一些路况比较复杂，比如说在山里面，这里 就是比较适合用这个无人机去作业，
嗯，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
对，无人机确实特别适合这种地形复杂的，这个地面交通比较难的这么一些山区，特别适合。
啊，是是是是，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低空经济呢，之所以可能不会像这个发展其他的产业，就是说马上你们就可以做，它需要政府的管控啊，因为这个空域嘛，这个需要管理，要不然的话
要开放这个低空嘛，
对，地空要开放，而且呢包括我们的网络一定要好，所以数字基础设施要完善，
对
啊，我们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么也是很难去完成，
包括电力也是需要。
电力当然需要的，但是它的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发展这个新能源的电力嘛，这个比如说我们用光伏，你自己有这个无人机嘛，然后你用光伏去充电，我觉得这个也是一。反正我们现在就可以跳过一些传统的电力的这种供应模式，我们直接开始用绿色的这样的一个供电方式，
对，
然后呢加上这种绿色的交通的方式，就低空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些事情，
对，
反正我是觉得在那些发展中国家低空经济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了，因为目前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去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用低空经济去替代。
是这样的，就是有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的规模预计会达到 1.5 万亿，但是消费类的服务在我们国内的占比目前还不到 20%， 也就是说这个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对比一下的话，欧美这个比例占到了 60%， 所以你看我们能想到的这个消费的领域，旅游啊包括这个物流啊、交通啊等等，这些方面需求是非常之大，就是等待这个服务变得成熟了以后，我们普通人也能够用得起。其实曾经啊，就是2024年的时候，有一家公司在深圳到珠海的这个跨城跨海演示了一遍这个飞行，本来从这两个地方开车需要2个小时的路程嘛，但是他们用这个低空飞行把这个时长缩短到了20分钟，你想想看这个颠覆性是很大。当时有人估计这个价格会不会很高，预计商业化运营之后单人飞行的票价是在200到300块钱之间。
其实也还好，
还好是吧，普通人也能够消费得起的，省时间就是省钱，对不对？你看汽车技术普及了之后，我们打车变得越来越便宜，所以如果是这个低空飞行这个技术普及了以后，打飞的也会慢慢的成为我们的日常的。而且我们除了消费领域以外，大家想一想，这个低空经济它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的一个领域，换句话说它可以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对吗？你比如说你要是一个小企业主，你可以投资相关的企业，或者你是一个普通人，你也可以去学习无人机操作，去当一个飞手。哎，飞手这个词儿就是我从我们总台在云南大山的那期采访里面学来的。那个农民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目前我们村里面有8个年轻人掌握这个操控无人机的技术，他们的名字就叫做飞手，然后他们接下来还要成立一个科技公司，招揽更多的人才来继续当这个飞手等等。你看好多人都可以从事，可以参与到这个行业里面。想象一下，二位，你们觉得这个领域给普通人还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机会？
我就脑补了一下，就是说以前我们不是有骑手吗？现在从骑手变成飞手，就是以前我们泰国的骑手，他们都把那个你点的外卖都放在那个楼下，然后你自己亲自要下来拿。然后如果现在有了飞手的话，那我以后就在阳台那边挂了一个小小的收纳箱，让它飞到我的那个，我就不用出门，不用下楼。
以后你的收货地址就不是什么什么门牌几号，
对，
是空中几号几号阳台。
对，没错。然后呢就把他那些骑手就转换为那种就是可以去学那些飞手，还有我觉得像技术类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会增多，因为像无人机的话它还需要维修啊，它还要制作啊，各种方面，还有控制，它要学习怎么控制。这些飞行员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是一门学问，所以呢也是有更多的 那个就业的机会。
对，飞行器的制造、技术的研发，包括后续的这个运营的服务等等，这些不都是需要人才来加入的吗？是吧？这些产业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还可以促进经济的升级转型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因为我们在你刚才说的，我们要看从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行，再到它的管理，这些都是有很多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机会了。所以可能我们说不定以后就有这方面的很多的一些专业在很多的学校里面会出来。
已经有呀、就是、今年就是复旦大学增设了无人系统工程专业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联手一家企业组建了无人机创新学院，你看看就已经有这些专业的出现了。
所以说它的这个发展可能就是慢慢的这样的有很多很多人的参与。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普及的一个过程嘛。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对，
因为我看，因为现在可能最大的挑战就是他需要去做相关的一些准备。特别是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管控因为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如果人人都飞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一个大的麻烦，
天上可能会乱了。所以这个空域的管理也是像需要我们城市的地面的规划一样，也是有一个顶层设计的。
是的。
但是总体来看，我们对这个未来还是非常的期待的啊！就是从这个快递上天到空中走廊，低空经济它的本质就是重新定义这个距离，所以我们的生活也会迎来非常大的变化的。好了，今天关于低空经济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麦卡斯瓦迪卡，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瓦米莱奇诺吉的奇诺维娜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